圣经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在前几次的圣经故事里，芳华姐姐告诉你西西家王的故事，你还记得吗？西西家是犹大国那么多国王当中一个很难得的好国王，他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西西家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成为犹大王。马拿西登上王位的时候只有12岁。神机旁的小朋友，你几岁了呢？说不定啊，有的小朋友跟马拿西一样大哦。如果让你来当国王，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王呢？让芳华姐姐来猜猜看哦。我想啊，你一定会像西西家一样敬畏上帝，按照上帝的命令来治理国家，而且留心听上帝的仆人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是最聪明最正确的办法哦。那这位新国王马拿西是个怎么样的国王呢？他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尼克是犹太人的孩子，他生长在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马拿西当犹大王的时代。这一天，尼克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叫着：“
妈妈，妈妈！”
哎，尼克，你回来了。
妈，外面啊有人在盖房子哦，我想过去看看好不好？
才回来又要出去？
好不好嘛？我去看一下就回来了嘛。
好吧，好吧，别去太久了。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呢。
我知道了。
哎，这孩子好奇心重，对什么都有兴趣，这一转身就不见人影了。我该去做晚餐了吧。
吃晚饭的时候，尼克好兴奋地说着他今天所看到的情况。
妈，你知道吗？原来那些人啊不是要盖房子
哦，
他们说他们要做好几个坛。
坛？什么坛啊？
就是那种高高方方的，上面还可以放柴火烧东西的嘛。
咱们不是已经有个祭坛在圣殿外面了吗？干嘛还要再做坛啊？
不是啦，我听那些人说，这是新国王马拿西的命令，要盖很多坛，好敬拜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这些东西。
这些可都不是神啊。
他们还说要用木头做一个大神像放在街口，因为国王要拜那些像。
爸爸妈妈听了都很难过。那天晚上，他们带着尼克一起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你一定不喜欢这些偶像的坛跟神像，你一定很难过的。但是呢，咱们全家相信只有你是上帝，是真神，咱们只敬拜你，只向你祷告啊。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尼克和爸爸妈妈发现耶路撒冷城中的神像和神坛越来越多了。不但这样，还有更糟糕的事呢。有一天，妈妈从市场听到一个坏消息。
我听说国王马拿西在圣殿里也做了拜偶像用的坛，还放了好多神像在圣殿呢。
没错，这是真的。这国王拜偶像的情形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呀，我有好多朋友都跟着国王一起拜偶像呢。
小朋友，你能想象这么有多严重吗？就好像今天你到教堂，发现教堂里面放着偶像，并且许多人在那里烧香祭拜。哇，这怎么得了呢？竟然在上帝的圣殿拜偶像。马拿西不但自己拜偶像，还把儿子女儿烧死献给假神。 这些都是学那些不认识上帝外邦人的做法，还找了一些行巫术法术的人引诱百姓和他一起去拜偶像，什么偶像都拜，上帝真的难过极了。上帝爱马拿西，他也爱所有的犹大人，他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再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差派了许多的先知向国王和百姓传达上帝的心意，
不要拜偶像，那是假神，快快悔改，否则上帝要惩罚我们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喜欢我们拜偶像，快除去偶像吧。
爸爸，我们都听见先知说的话了，上帝真的会惩罚我们吗？
哎，是啊，如果说国王跟百姓们还是不肯离开偶像的话，不肯向上帝认罪，那上帝一定会生气惩罚我们的。
其实上帝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实在是愿意赐福给人的，只要人们愿意悔改的话。
哎，不过这情况真是越来越糟糕了，昨天又有一个先知因为抗议国王的不对，结果就被国王给杀了。
啊，怎么会这样子？
这怎么得了？
是啊，
是的，情况越来越糟，城里到处可以看见木头的神像，随时都有人在敬拜偶像，上帝的先知被杀。终于，上帝的审判降临了。上帝借着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们，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犹大王马拿西被俘虏了，他们用钩子勾住马拿西的鼻子，用锁链捆锁他，像拉着牲畜一样带到街上游行，一路上受尽了敌人的嘲弄、凌辱、殴打。马拿西又惭愧又难过，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马拿西被关在亚述帝国黑暗的地牢里，身上都是被鞭打的伤痕，又冷又饿。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转眼间已经四五年了。在这样最痛苦的日子里，马拿西不禁想起他父亲西西家当王的时候，亚述国也曾经攻打犹大，但是父亲一心寻求耶和华上帝，切切祷告上帝，结果上帝派天使一夜之间毁灭亚述军，从此亚述人再也不敢来侵犯了。如今马拿西忽然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我所拜的那么多神没有一个能救我们？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假的，只有耶和华上帝不像人手所造出来的神，他才是真正有大能大力、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啊，我得罪了你，又违背了我父母亲的教导，现在我才明白，只有你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求你赦免我过去所犯的一切罪。上帝啊，求你可怜我，救我脱离亚述人的手，让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我要除掉一切的偶像，带领百姓重新认识你、敬拜你、侍奉你。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小朋友，上帝会不会听马拿西的祷告呢？上帝的确听了他的祷告。过不久，亚述王突然宣布释放马拿西。
哦，我自由了！谢谢上帝，是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单单地敬拜他，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召集所有的百姓，告诉他们上帝怎样帮助我，带领我回来。我要向百姓承认我过去所犯的错，我们不要再拜偶像了，我们要成为一个专心侍奉上帝的国家。
圣经故事172。
圣经故事，
小朋友，芳华姐姐这回在圣经故事里告诉你好几位以色列国王还有犹大王的故事，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每一位国王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或者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或者他们生命真实的经历，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学到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对不对？有一些呢，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有一些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和警惕，使我们可以避开不必要的错误和失败，成为上帝国度里的好子民。接下来的几次，芳华姐姐继续给你介绍几位犹大国王。你想更多的知道这些国王成功或失败吗？千万不要错过每一次的圣经故事哦。今天芳华姐姐要告诉你的是约沙法王的故事。大约距离现在2800多年前，犹大国的新王约沙法接续他的父亲亚萨当国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35岁，圣经描写他时是这么说的：约沙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偏离左右。约沙法在耶路撒冷城当国王，有一天在城墙上看守的卫兵急忙地觐见国王。
哎，报告国王，报告国王，不好了，我在城墙上看见有大军向我们逼近了。
哦，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东边亚兰那儿过来的，而且啊，好像有三种国旗啊。
什么？三种国旗？难道三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我们吗？
约沙法王从王位上跳了起来，这真是一件难以应付的事情。
哎，这怎么办呢？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真是头疼啊，怎么办呢？
约沙法王走过来走过去，又走过去走过来，他心里真是害怕。但是约沙法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凡事要向上帝祷告，专心倚靠上帝。于是约沙法王宣布了一道命令：
聚集全国的老百姓，我们要一起祷告。
城里的号角吹响，传命令的人骑着快马把这个消息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甚至抱着他们的小婴孩，都来到约沙法王那里。他们站在圣殿前面的空地上，整天的祷告，非常的专心敬虔，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
神啊，救救我们吧，我们怎么办？
上帝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单单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开一条路，拯救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子民啊。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抵挡你。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如果有患难临到我们，无论是刀兵灾殃 或是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圣殿向你呼求，你必定垂听拯救。
约沙法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向上帝祈求，率领全国的老百姓非常诚恳的祷告。上帝当然愿意帮助那些专心倚靠他的人。这时，有一位先知得到上帝的回答，他就大声地把上帝的意思说出来。
各位，各位，请注意听，耶和华上帝说，不要害怕，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上帝。明天你们要去迎敌，但是不要征战，只要对着敌人摆出作战的阵势，把队伍站好，看看耶和华要如何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不要惊慌。
约沙法和百姓听到这些话，马上俯伏跪在地上称颂感谢上帝。第二天天才刚刚亮，约沙法就把军队点阅完毕，他高高地站着说，
同胞们，你们听我说，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站立得稳，信他的人必定成功。
于是军队要出发了，但是好稀奇哦，国王和大家商议的结果，这支军队的前面是一队穿着圣洁礼服的唱诗班，他们一面唱着称颂赞美耶和华的歌，一面前进。你听他们的声音多么快乐，他们好像已经得胜了。是的，他们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他们却已经像是一支得胜的军队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派遣他的伏兵去击杀敌人。这伏兵是谁呢？不是别人，而是这三国的联军竟然自相残杀起来了。
杀！
这支犹大的赞美军队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看着下面旷野发生的这一切，他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更是大大的赞美上帝。最后敌军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脱逃的，尸体遍满了山野。犹大的百姓们到当中收取他们所留下的武器、财物、珍宝，多得不得了。他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收完。小朋友，听了约沙法的故事，芳华姐姐要问你一个问题。在日常的生活中，难免会碰到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对不对？常言说得好，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比方说和同学吵架了，被欺负了，考试考坏了，受委屈了，害怕，怕黑，怕失败，怕孤单，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是不是都会困扰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芳华姐姐希望今天你听了约沙法王的故事，你可以学习约沙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都要信靠上帝，赞美上帝，因为上帝必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作为。芳华姐姐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使我们拥有乐观、积极、宽广、健康的个性，更能使我们经历上帝真实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跟芳华姐姐一样愿意这样做，对不对？随时随处赞美上帝，信靠上帝。是173。
圣经故事。
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每个人都很不同哦？比方说长相、才干、家庭背景等等，这些不同会带给我们在团体中有什么反应呢？是让一些长得漂亮的人骄傲了，背景好的人可以目空一切，还是有才干的人就可以瞧不起别人了呢？当然不是，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杰作。不论你的相貌怎么样，你的背景怎么样，你的能力怎么样，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独一无二的宝贝，都是最特别的哦。所以无论上帝造我们成为什么样子，都是要我们彼此帮助，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我们可不要因此就心高气傲了，上帝最不喜欢骄傲的人。今天芳华姐姐要说给你听的圣经故事，记载在圣经历代志下26章1到23节。历代志下26章1到23节告诉你一个犹大国王的故事。这个国王叫做乌西亚，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亚撒利亚，这两个名字啊都很有意思哦。乌西亚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亚撒利亚的意思呢是耶和华已经帮助，都是很棒的名字，对不对？那么这个国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王呢？好可惜哦，乌西亚的一生被一个敌人毁了，这个敌人就是骄傲。我们一块来听乌西亚王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的新国王
哦，好年轻的国王啊。
可不是吗？你知道国王今年几岁了吗？
哦，几岁？
16岁。
难怪啊，看起来好神气哦。
嗯，
乌西亚16岁就登上王位了。乌西亚知道自己年纪小，什么事都不懂，要治理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晚上，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亚玛谢而睡不着。父王因为战败被北国以色列掳去，想着想着，乌西亚不禁流下了眼泪。
处在这样的时刻，我要学习父亲留下的榜样，我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帝。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指教我当行的道路。
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上帝帮助乌西亚，上帝成为乌西亚的力量，就好像他的名字耶和华已经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乌西亚16岁登上王位，他要开始起跑，他要往前冲，他有好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不怕，因为他的路程当中有上帝的同行，上帝帮助他凡事都顺利。乌西亚带兵攻打非利士人，不但打了个大胜仗，而且呢还拆毁了加特、亚比尼、亚什图城，然后呢又在其中建筑了一些城。对了，他也打败了亚拉伯人和米乌尼人，真是战绩辉煌，名声远播。许多国家的人看到乌西亚王这么强盛，都来向他进贡。
来人呐，让我瞧瞧今儿又有谁送什么珍奇异宝来了。
哎，王上啊，您瞧，这是亚门人刚刚进贡的礼物啊。
哦，啊，不错不错不错。
乌西亚心中真是又高兴又兴奋， 他出了王宫，来到刚刚建好的展望楼，站在高高的楼上，他看到了什么呢？哇，咪咪叫的羊哎，还有低着头吃草的牛，在草原上奔驰的马，好多好多的牲畜啊。还有再往山的那一边看过去，许多的农夫个个忙得很呢，因为他们知道国王注重农业，大家很辛勤地栽种培植各样的水果蔬菜，再加上一口口新挖的井，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致就在眼前了。乌西亚重视农业，也重视军事，他为军队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机，又叫工匠做了一些机器，安装在耶路撒冷的城楼和角楼上，可以发射箭、石头。不但如此，他有强壮的军队帮助他攻打仇敌。怪不得乌西亚打了许多胜仗，使犹大从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强国。乌西亚的声名简直到了巅峰，叫大家刮目相看。小朋友，你羡慕吗？这样的声望荣誉。但是当心哦，人在巅峰就怕走差了路哦。
我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国王，有谁敢跟我比呀？啊？那个小国家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何许人物，竟敢惹我，看我把他给宰了。
奇怪，是谁说话这么狂妄啊？你仔细听听，不得了了，竟然是那个原本敬畏耶和华的乌西亚王，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哎，自从国家兴盛以后，他越来越心高气傲，做起事来也不寻求耶和华，竟做一些不敬畏上帝的坏事。小朋友，我们真的是要当心哦，魔鬼常常叫我们骄傲，千万别中计咯。乌西亚王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越来越嚣张，有一天呢，更做出一件很严重的事。
我是一国之君，这种事为什么我不能做？哼，我当然可以进圣殿烧香啊，我决定了，就是可以。
哇，好霸道的国王哦。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圣殿里烧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耶和华上帝在摩西时代就命定由亚伦的子孙承接这个圣职，他们是祭司，也只有祭司才能够为百姓向上帝烧香。可是这会儿乌西亚已经匆匆地走到圣殿，拿起献给上帝的香来烧，祭司们一看可吓坏了，勇敢地上前去阻止乌西亚王。
国王陛下，国王陛下，万万不可啊，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做啊。
您做这事是得罪上帝呀，您快放下，
上帝会降灾的。
住口，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国王我今天呢就是要烧香。
骄傲的乌西亚王恼羞成怒，根本听不进祭司的劝阻。正当乌西亚拿起香炉要烧香的时候，突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乌西亚的额头忽然变色，长出可怕的大麻风，大家吓住了，赶紧催国王离开圣殿。乌西亚也吓坏了，赶快跑出去。
怎么办？怎么办呢？
好可怕！哎呀，好可怕！长了大麻风，
怎么这样子？
好可怕！
不要靠近他，会传染的嘞！
躲起来，
把他带走，带得远远的，别传染给大家！
救命啊！
就这样，乌西亚被上帝处罚了，不得再上耶和华的圣殿，也不能够再住在王宫里。他的王位只好由儿子约坦来接续。小朋友，今天的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 千万不要得意就忘形咯。骄傲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我们要拒绝它。让我们随时提醒自己，做个谦卑的人。耶和华赐恩给谦卑的人。